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八旬老太被非法判刑三年，天津邵淑文遭迫害致命危，监狱不许保外就医，屡遭迫害，吉林陈庆兰再被网判两年。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丰台区81岁的法轮功学员胡行喜老太太2月8日被丰台区法院非法开庭，3月30日她接到丰台区法院送来的判决书，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3000元，胡行喜老人已上诉。胡行喜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2020年4月，胡行喜老人突然被北京市丰台区方庄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绑架，据称有人匿名诬告，6名警察把胡行喜老人和儿子控制住，开始抄家。警察抢劫了他家的法轮功书籍、电脑等私人物品。随后胡行喜和儿子刘小江被警察带到方庄派出所非法审讯，晚9点钟刘小江被放回家，而胡行喜被非法关押在派出所，第二天他被以所谓取保候审一年的形式放回家。今年3月28日胡行喜被通知检查身体，30日北京市丰台区法院胡春生等人给胡行喜送来判决书，老人被非法判刑三年。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北辰区法轮功学员邵淑文女士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2019年4月被警察绑架，后被北辰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邵淑文被劫持到天津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近日获悉，因邵淑文拒绝放弃真善忍信仰，遭狱方严管迫害，邵淑文已被迫害至乳腺癌，身体虚弱，面无血色，狱方拒绝给他保外就医。邵淑文今年约64岁，原是天津某工厂技术人员，他曾患抑郁症、风湿性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修炼法轮功后，他身体上所有的疾病都痊愈了，思想境界也得到了提高。2001年，邵淑文被警察骗去派出所，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将他劫持到板桥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半。期间，邵淑文被禁止和别人说话，劳教所剥夺他家人会见的权利，不允许他购买基本生活用品。邵淑文被逼做农工活，经常做通宵。2004年，邵淑文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他被劫持到天津市北辰区看守所，遭狱警野蛮灌食，结果造成邵淑文的胃大出血，一度生命垂危。尽管这样，邵淑文仍被法院非法判刑两年，被劫持到天津女子监狱。2019年4月，邵淑文在北辰区东升里小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跟踪诬告。邵淑文被警察闯入家中非法抄家，被劫持到北辰看守所非法关押。后来，邵淑文被北辰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再次被劫持入天津女子监狱迫害。如今，邵淑文被迫害至命悬一线，天津女子监狱仍不让家属为他办理保外就医。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舒兰市法轮功学员陈庆兰女士于去年8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今年4月初得知陈庆兰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3000元。现年70岁的陈庆兰家住舒兰市吉书街道，修炼前陈庆兰患有严重脑震荡，大脑反应迟钝，经多方治疗不见好转。修炼法轮大法后，她身体逐渐得到康复。丈夫孟祥富看到妻子身体的神奇变化，也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陈庆兰曾两次被非法劳教，她的丈夫孟祥富曾被非法判刑八年。2003年，陈庆兰被非法劳教一年，在长春黑嘴子劳教所被强迫做奴工，每天从早上四点一直到晚上十点以后才收工，还曾被狱警毒打。2022年8月，陈庆兰被舒兰市公安局国保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陈庆兰被绑架到舒兰看守所非法关押，她的丈夫因承受不住打击，两个月后含冤离世。今年四月初得知，陈庆兰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3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三大洲八城市同步演出，各界精英名流盛赞神韵。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刚刚过去的周末，神韵八个艺术团在美国纽约、芝加哥、西雅图、佛罗里达州成员市以及意大利佛罗伦萨、以色列特拉维夫、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和加拿大多伦多等八个城市同步演出，各界精英名流慕名前来观看神韵的演出。有观众说，神韵是来自天堂的礼物，神韵应成为每个人的必修课。今年的4月9日是西方的重要节日复活节，观众感谢神韵传递神的祝福，带来滋润灵魂的复活节礼物。医学研究基金会董事会主席约翰·哈格斯·特罗姆说，能在复活节这天来观看神韵，这一经历将成为他生命中独特的日子，具有历史意义。神韵环球艺术团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的六场演出一票难求。4月6日，电影执行制片人托尼·马克观赏了在纽约市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的首场演出后说，我爱神韵秀，舞蹈编排是如此之美，舞蹈演员的演出是如此有灵性，你真的能感受到那种真诚的投入，我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些素材，这台制作中倾注了无量的爱与匠心。作为好莱坞电影人，马克赞神韵富有电影感。马克说，我认为这三个字中每一个字都意义重大，很高兴看到神韵艺术家站出来说，这就是我们所呈现的真善忍，我对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极为感激。正在意大利多个城市巡回演出的神韵纽约艺术团结束了贝加莫市四场演出后，4月9日晚开启了在佛罗伦萨的首场演出。贝加莫市演出之前，意大利媒体报道了中共企图干扰神韵。中共驻米兰总领事专程到贝加莫，向地方当局提出所谓的强烈抗议，要求当地文化委员取消神韵演出，被拒绝。神韵在贝加莫市的多尼采蒂剧院的四场演出一票难求，神韵所到之处掀起中国传统文化热潮，吸引各界主流人士慕名而来。4月8日晚，澳大利亚西托伦斯市市长迈克尔·考克森和太太观看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节日剧院的演出。考克森市长激动地说，我必须赞美神韵的制作，因为今晚我可以一窥共产党执政之前的中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被带入了一次神奇的跨越过去5000年的天堂之旅。 这是一个如此激动人心的旅程，看到这种艺术文化非同凡响。4月8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开启了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的首场演出，法国驻以色列大使艾里克·达农携太太一起观看了神韵演出。达农大使赞美道，真希望神韵演出永远不会结束，我们仿佛经历了一场旅行，我们希望就留在其中。以色列卡法萨巴市的市议会成员和理事会成员艾胡德·李维带全家六七口人一起观看了神韵演出。李维说，我希望神韵得以广泛传播，我非常高兴地看到神韵带来了传统文化，很高兴看到如此生动的演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126万。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8号。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伴随着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数计时。在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以及音乐、绘画、诗歌、书法等与大法修炼直接相关的文化类作品，帮助社会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认识中西方修炼文化为今天所做的铺垫。一方面，世人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生命损失惨重；另一方面，一些大法学员原来有多种病痛顽症，修炼后神奇康复了，但可能一直没完全跳出大法能让人祛病健身、生活更幸福的心态；另一部分学员原来人生有各种不如意，修炼后快乐了，但无形中一直在索取，迟迟拿不出为法、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更多复杂的情况，大法在造就人，也在熔炼人。可喜的是，很多学员遇到大法后，打开了眼界，扩展了心胸，对人体、生命、宇宙的认识不断升华，以修得无私无我为目标，持之以恒，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为末节末世的人们播撒希望。修炼法轮大法是如何让我们脱胎换骨的呢？法轮大法真能让人返本归真，返回真我的本性，返回来时的家园吗？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请一起为世人讲述自己亲历和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让更多人受益，也为后世留下大法在世间的历史见证。欢迎所有大法弟子积极参与。来稿要求：一、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便于联系。二、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截止日期从即日开始，4月15号结束。五、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选用。来稿一旦发表，版权视为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3年3月1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背师父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体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严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6日。这一次师父讲的法，很多同修都认为这是师父和众神佛慈悲于人，讲给人的法，与自己关系不大，所以不重视。有的同修甚至只看了一遍就放到了一边，只是不断地发给常人看。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现在我就谈谈自己在坚持不断背师父的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时的体悟和感受，抛砖引玉，旨在共同精进吧。今年年三十，师父在网上发表了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我有幸在正月初一首先拜读，读了两遍后，就在当天手抄了一份自己看，抄完后又找孩子帮我仔细对照了两遍。当时就觉得师父慈悲，看我们众弟子不悟，做得不好，提醒我们要善，要保持善良，一定要善。觉得这主要是师父给世界众生讲的法，是我们做得太差，师父在亲自救人。于是我就有了把这篇经文传给众生看的愿望，首先读给身边的亲人听，同时有了想背下来的想法，但是心里又很畏难，觉得新经文太长了，自己又上班，没时间，根本就背不下来。因为我背法很困难，转法轮背了好几次，也没有完整的背下来一遍，经常是好多天也背不会一段，而且还觉得背的过程还没有忘掉的快，甚至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掰苞米的熊瞎子。后来，明慧周刊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同修自己把师父的心经文背诵给常人听，我很受触动。也生出了自己要熟背师父的心经文，将来有机会背给世人听的愿望，我就开始背。可是我好长时间才能背一段，我断断续续背了好几天，没办法，就先读，先一遍接一遍地反复读，读熟了再接着背。背法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的人心观念在一层层褪去。好不容易背了一遍，回头一看，前边的都忘了，重新背吧，又开始背。这一次刚刚背了个头，就赶上亲戚同修病业假象，去看望同修，正好赶上同修们的集体学法。他们小组是以背法为主，有的同修年龄已经很大了，家里的农活很忙，但是也没有耽误背法，很精进。师父的心经文都基本能背下来，讲真相做得也很好。看到这些，对我的促进也很大。和同修比较，自己修得太差劲了。回家后加紧背法，现在基本上是可以通背了。可是要想背给别人听，还不行，必须再熟练熟练，就继续背。背法的过程中，人的这面明白了很多。因为知道了因果报应的法理，我空间场中的委屈心和抱怨心就解体了。师父也在加持鼓励我，我自己人的这面经常是一边背法一边流泪。我悟到这是众神慈悲于人，替人向师父求来了人的法，给人包括大法弟子没修好的这一面得救的机会。我不断背法的过程中，感觉自己世界的众生都在同时背法清洗，悟到自己世界中可能有以前由于自己没有实修自己掉下去的生命，在这次不断的背法过程中，不断的重新在法中归正，同化大法，他们知道了真相，又有了得救的机会，有的甚至又开始重新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来了。这真的是人的机会啊。我自己在不断背法的过程中悟到，我们都是人在修， 修好的部分，师父已经给我们隔开了，剩下的都是没有修好的部分，最不好的部分都有人心。这些不好的部分，甚至还不如常人，可能是道德水准低于人的，甚至有可能是像师父在《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的入魔道造下新的罪业的生命，所以才会在人中表现那么差劲，表现出来的东西甚至是站在大法的对立面的，是恶的。我在背师父的《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时，开始感觉根本不往脑子里进，我的身体微观中有生命在抵触，在排斥法。在我加强主意识，坚持不断背为什么会有人类时，他们也在同时在同化大法，在师父的法中归正到人应该有的道德水准上，这些生命真的是有了得救的机会，有了修炼的机缘。这是师父佛恩浩荡，众神佛慈悲于人，这真的是像师父在《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的人得救的机会。背熟了为什么会有人类后，我发现自己在学法背师父的转法轮时进展快了很多，集体学法通读大法时也入心了，干扰少了很多，师父法的表面意思都能够理解了。叩谢恩师佛恩浩荡。个人背法的一点修炼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如其来的难，我体悟到感恩》，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31日。3月4日，我在市中心一个公交站给两个女大学生讲大法真相，当时她俩很认同，接受得很好，就在她俩要走时，其中一女生要我的联系电话，我婉言谢绝。当他俩转身刚刚走到公交站背后的同时，我也起身向前走了两步，站在马路边。就在这一瞬间，突然三名警察出现在我面前，对着我异口同声地说：法轮功。当时我脑子没有任何反应，好像另外空间传来的声音。接着又有两个警察说：你宣传法轮功。我还是没有反应，一个警察又说：把你手里的东西交了。当时我手里拿着叠成四角很鲜艳的广告纸，我递给了他们。我猛一抬头，只见一个警察高举摄像仪正给我录像。这时站在我对面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像个当官的警察对我说：大姨别说了，你走吧。我转身走上了坡，大约走了三四十米，那个当官的警察从坡下的另一条路追过来，大声对我说：大姨回家吧。这场磨难突如其来，两个女大学生恶意举报，企图对我造成伤害。在这一片混乱中，当时我的心出奇的平静。事后我反思查找自己，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针对我什么心来的呢？我突然心头一震，感恩两个字涌现出来。师父在《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中，不仅四次提到保持善良，同时开示我们应该感恩。我领悟到，感恩就是此时的天相，在此天相下的生命
真正应该做的是去圆融师父要的。那要我们感恩什么呢？我悟到的是，首先感恩师父在芸芸众生中选择了我，让我成为众神羡慕的生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感恩师父在我这26年的修炼中，是师父一路上紧紧拉着我的手，使我平稳地走到今天。从我修炼的第一天，师父就给我打开了天目，并伴有功能，同时在修炼的过程中也给我展现了很多的神迹。所以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真真切切感受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保护着我，遇到关难指导我，走不正路时点悟敲醒我，使我闯过了一道道关和难。每当回想起师父帮助我闯过的那些难以逾越的大关大难的场景，我都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深感佛恩浩荡，师恩难报啊。感恩师父在我闯冰业关时明明白白地开示我，指导我。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当中说，宇宙的高层次上就是这么一个理，看谁行就选择了它，这就是理。修炼我们没有安排修炼，什么是修炼？我们要把它洗干净，一步一步地往上洗净，就是洗净。师父在红银寺用歌声唤起希望当中说，洗净罪业，重修神体。我明白了法理，坚定了信念，因此在一次次大的病业关中没有倒下。如我曾出现过脑出血，十几次的胃出血，出血最多的一次吐了足足有一痰盂鲜血，还经历了一次漫长的半年多的上吐下泻，每天半夜呕吐，吐得把五脏六腑所有的水吐尽为止，一天不吐第二天就拉肚子，最严重的一次一天一夜拉了13次，白天还吃不下东西，人一下瘦了30多斤，那真是剩下皮包骨。不管出现多么严重的病业情况，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信师信法，师父在给我洗净，从而我得到师父的保护，平安闯关。我深知这包含了多少师父的劳心费力承受，因此每次病业关过后，我都会眼流热泪，双手合十，嘴里喊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这是弟子发自肺腑的对师父的感恩，感恩师父给我智慧能力和勇气，在这些年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特别是面对面讲清真相方面发挥着优势。到目前为止已有3万多众生退出党团队，其中有将近200人得法。感恩师父在日常生活中赐予我的一餐一宿稳定的住所，保障了我的修炼环境。感恩各行各业的众生及我周围的一切为我提供的服务。感恩多年来遇到困难时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常言道大恩不言谢，理应做到。更感恩给我制造磨难的人，如前面提到的那两个举报我的女大学生，虽然我们不认可邪恶操纵他们的行为，但是他们的表现制造的假象让我认真找到自己隐藏很深的执着，还有没有修去的人心。感恩同修们这些年来无私无我无畏的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不懈的努力，使大量的公检法司中的众生明白了真相，摆正了位置，因而在大法弟子遇到危难时，他们能善待大法弟子并鼎力相助。看到众生的觉醒，我由衷的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我记起有位同修曾写过这样两句话，在信仰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我们要感恩的人，在修炼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要成就我们的人。 同学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在修炼的路上，面对的任何人，遇到的任何事，都抱着感恩的心态去对待，那么什么仇视、怨恨、争斗、不平、妒忌等等魔性还会存在吗？我们是不是就会很快升华上去呢？让我们都牢牢把握住师父开示的天机，在感恩中提升自己，尽快走出人来，让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紧跟师父整体升华，圆满随师还。以上是自己目前境界中的认识，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齐齐哈尔大法弟子忆师恩，以此文庆祝师尊在齐齐哈尔市传法29周年。作者齐齐哈尔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6日。法轮大法是中国古老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自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传出，至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者上亿，修炼者以真善忍为指导，身心得到净化与升华。法轮大法获得各国褒奖已超过5000多项，法轮功书籍已翻译成40多种语言文字，真善忍精神超越种族国界，获得普世赞誉。1993年7月15日，伟大的师尊踏上了齐齐哈尔市的这片土地，在市中心的电业文化宫，开始了在黑龙江省的首次传功讲法。短短的9天时间里，师父给我们讲法，教我们练功，手把手地纠正我们的练功动作。师父的音容笑貌，师父的魁伟身影，师父的叮咛嘱托，师父打出的法轮一起永远旋转和停留在这片北国土地上。
当初师父办班时仅有400多人参加，但在之后短短的1年多时间，就有近2000人开始修炼大法，而且还传播到周边的内蒙古扎兰屯和本省省会大庆、大兴安岭等其他城市。回想当年在齐齐哈尔市的公园小区和村庄田野，人们常常能看到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身影，听到悦耳的法轮功音乐。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效果之快，教人向善之纯，波及影响之大，在当时崇尚气功的鹤城老百姓中真是有口皆碑，有目共睹。
由于大法的神奇威力，使不少佛教中的信徒改门进入大法修炼，当地的大乘寺每天要接收许多信徒改法门后归还供奉过的塑像，政府机关、军队、学校等许多精英人士也纷纷参与，以至于每年召开的大型修炼心得交流会规模空前，震动了当地及上级的政要人物。 今年的7月15日是师尊来齐齐哈尔传法的29周年纪念日，我们讲述出自己当年的真实故事，让更多的人能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破除中共散布的谎言，选择光明的未来。
大法弟子 A 回忆师父在齐齐哈尔传法。1993年7月，师父在齐齐哈尔市电业文化宫做一次气功报告。师父随和亲切，法理直白易懂。每堂课教功时，师父都下到场地，亲自给每个人纠正动作。不论地位、身份，都一视同仁，不厌其烦，没有架子。传法班结束时，师父还让我们写了心得体会。师父临走时还亲自帮助齐齐哈尔地区建立练功殿，选辅导员。我身体不好，练过其他气功，还患有遗传性冠心病及痛经等症，中西医皆无疗效，投医无门。母亲、姐姐和我有幸参加了师父的传法班。姐姐的头有病，一直睡觉，但都能知道师父讲课的内容。我们的病也都好了。我以前性格孤僻抑郁，如今开朗乐观，每天沐浴在寻到人生真谛的幸福中。最后一堂课，一种难舍的心情使我一直默默地流泪。我忍不住写了心得。我写道，听了师父的讲法，觉得师父是世界上最亲的人，法理是最正、最积极向上的。师父，您还能再来吗？师父讲完课，从讲台上下来，不让学员送，就那么自然而然地走了，伟大而平凡。
大法弟子 B 惊叹，这不是神仙吗？1993年7月，师父在齐齐哈尔市传法时，每天清晨常到龙沙公园散步，指导学员晨练。一天，李老师在公园看见一个妇女背着一个12-13岁的男孩。李老师上前问道，这孩子怎么了？妇女答道，瘫痪了。李老师说，你把他放下。妇女说，他瘫痪了。李老师又说，你把他放下吧。妇女把孩子放下了，李老师给他动了两下，孩子就站起来了。很多人一下子都围了上来，惊讶地说，站起来了，站起来了。那个妇女激动地说，这不是神仙吗？我得谢谢他。回头刚要说谢谢，一看恩人已经不见了。师父经常默默地以这种做好事不留名的方式教导着弟子。
大法弟子 C， 我是当年宾馆的服务员。那还是1993年夏月的一天，位于中环广场西侧的五一宾馆刚刚开业。我当时是宾馆的服务员，只有23岁。那时全国上下气功热，当时就有几位气功师都来齐齐哈尔市办班，住在我们宾馆。可是给我们印象最深、最让人难忘的就是李洪志老师。李老师当年下榻于五一宾馆的301房间。李老师身着白色衬衫、蓝色长裤，显得干净清爽，而且总是微笑着，平易近人，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位的人都一样的和颜悦色。每次要求服务员打开房间时，总是客气而简单地说，麻烦你把我房间打开。去餐厅吃饭，李老师让大家坐下，大家也不坐下，都毕恭毕敬地等老师落座才坐下。宾馆的服务员都觉得这位气功大师伟岸，气质非凡，一定是位高人。我当年身体不好，想让李老师给调病， 当时李老师和其他人正在商议事情，见我着急，便对身边的弟子说：“你去帮他调整一下身体。”七八分钟后，我顿觉浑身轻松，心情舒畅。第二天，我找到给我调病的大法弟子，问他要多少钱，他说不收费。我为了表示感激，将自家地里的西红柿等瓜果拿到宾馆。那位大法弟子说：“没有关系，你的心意我们领了，我们不接受馈赠。”大概八天左右，李老师一行人离开了宾馆。1996年，我走入大法修炼。我曾患有偏头疼，浑身无力，总是躺着。修炼中不知不觉这些病症都消失了，我开始在法中精进，在练功点集体学法练功，被宇宙大法的宏大法理所折服。法弟子弟，高位截瘫女孩站起来了。1993年7月15号，应齐齐哈尔市气功科研会邀请，李洪志大师在齐齐哈尔市举办了为期八天的法轮功学习班。师父每堂课都提前半小时左右来到会场，解答学员提出的问题，手把手地纠正学员动作。在第四天，会场过道上有一个坐着轮椅的女孩，是高位截瘫，人不能动。听说她是外县来的。休息时，师尊走过去给她调整身体，当天她就站起来了。学员们都觉得这功太神奇了。八天下来，学员们的身心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疾病缠身的学员完全变了个样。全身的疾病不治而愈，世界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期间有位梅大姐身体得到康复，她无法表达她的感恩，便借了200元钱。可是李洪志大师却按照原地址又把钱如数寄了回去。
大法弟子一说，师尊亲切的音容仿佛在眼前。1993年7月15日，我与朋友听完报告出来，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喜悦。一生中苦苦思考而一直也琢磨不明白的事情，一下子全明白了。我们是一路上欢乐地跳跃着回家的。师父处处为学员考虑，当时师父的教功录像带还没有公开发行，学员们都想要，由电教中心的人给复制一些。电教中心的人把价格定得比较高，师父很严肃地对他说：“这样不行，我们的学员承受不了。”直到他给出了合适的价格，师父才同意。师父总是乐呵呵的，有时我们搬桌子，师父也过来帮着搬，与学员一点距离也没有。7月23号晚上10点多钟，师父要坐火车赶往北京办班。我们都舍不得师父离开，心里很难受。我与一位同修到车站送师父，当时天下着雨，师父亲切地对我们笑了笑说：“下这么大的雨，你们还来干什么？”当时全国各地的书店还没有大法的书籍，师父为了让我们参加学习班的学员能及时得到书，总是带着书走，怕车站托运耽误时间。这一次有好几个大书包要带到北京，都是装得很满的大帆布袋子，很沉。工作人员往车站里搬，师父也拿了一个，我们忙赶过去从师父手里接过来，又帮工作人员搬。师父不让我们送到站里，但我们看东西太多太重，一定要送到车上，师父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去给我们买站台票。以前车站送人从来不要站台票，也没有人买，我们要自己去买，师父不肯，执意让身边的弟子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张站台票。送到车上后， 师父马上让身边的弟子把我们这次学习班上大家写的心得体会找出来，放在桌上，很厚的一叠纸。师父身边的弟子告诉我们，师父每次办完班后，总是一夜不睡，仔细看完每个学员的心得体会。师父又亲切地与我们交谈了一会儿，最后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现在还不能理解这法到底是什么，再过两年你们就知道它的珍贵了，并一再告诫我们要好好练功学法。火车开了，我们含泪向师父挥手告别，师父也不断地向我们挥手，直到看不见为止。
大法弟子 F， 大佛的微笑。1993年7月，我幸运地参加了师父的法轮大法齐齐哈尔讲法班。当时我还不懂得修炼，只是好奇。一天中午在车间办公室，外面瓢泼大雨过后，天蓝得像水洗过似的，一朵一朵的白云就像一朵朵莲花，令人心旷神怡。这时一朵白云呈莲花状缓缓向我飘来，停在我的窗前不远处。从云的后面飘出一位晶莹剔透的大佛，透明的像弥勒佛的样子，微笑着看着我。我没有心理准备，吓了一跳。我把眼睛捂上了，心想，看花眼了吗？再看看，大佛还在看我笑。我把脸转过去，不敢看，又不甘心，又转过来看，大佛还在笑。我不知所措，心里说，你走吧，我害怕。白云缓缓地移动，挡住了大佛，飘向了远方。之后师父的大法书陆续出版，我才明白了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相信了神佛的存在，坚定了修炼大法的信心。
曾经的气功爱好者、皈依佛教者讲述得法经历。当时我们齐齐哈尔的学员大多在得法前学练过许多气功门派及众多的佛教、道教的法门。当我们从师父来齐传法并学练大法开始，就被这一真正的修炼法门所吸引。得法前，我们曾经学过其他气功，有的还教人给别人治病，却不但没有把常人的病治好，还弄得自身的病越来越多。我们曾经踩过树气、花气，却弄得一身阴气和杂乱气味。我们曾经学过多个法门，却不知违背不二法门和修主元神的道理。我们曾经在禅宗修习，却不知已经牛角尖钻到头。我们曾经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地练习各种气功，却不懂修心性，去执着才是掌功关键。而当我们学了法轮大法，听闻到真善忍宇宙大法和修心掌功的道理后，豁然醒悟了千万年的等待终于盼到了眼前，一下掌握了多年所求的真机，一下就步入了真修大道，那种心情无以言表。我们在大法中修去了多年顽疾，得到了健康的身体，还在大法中去私心，做到了在工作中不争名利，在生活中与人为善，改变了自私、妒忌、争斗等等恶习和心态。我们在大法中破执着、消业力，在真正直指人心的大法中找到了先天的自我，感受到了升华的境界和层次。1993年7月13日，我们几个气功爱好者去市气功协会打听有没有气功师来我市传功。负责人说，过两天我是邀请中国气功科研会秘书长某某某 和中国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来我市传功讲法，你们就来学吧，并把登有法轮功功法介绍的《中国体育报》送给了我们一份。当时我们一行六人参加，中国气功科研会秘书长做完报告后，又向全体与会者介绍法轮功，对法轮功给予高度评价。当时我已经皈依佛教有两年多，也学过许多气功，但是胆囊炎、神经官能症和风湿等症状依旧，在法轮功修炼中百病全消。由于学禅宗的影响，就在法轮功与佛教法理间进行着比较。我向师父提了一些关于佛教的问题，师父的讲法超过了我所了解的佛教经典内容，是我在佛教中没有听到过的说法和提法，师父阐述的十分精辟，令人信服。
齐齐哈尔大法弟子用散文诗歌颂师恩，感念师恩。伟大的师尊，您吃尽无数的苦，从遥远的宇宙间一步步下走，为我们承受了巨大的业力，拯救我们这些偏离的生命免于即将坏灭的危险。伟大的师尊，您为我们操尽了心，给我们这些陷于迷中的人一个个的安排回归的路，日夜点化着、保护着、指导着我们修炼，还得承受邪恶的旧势力所制造的无数麻烦和干扰。伟大的师尊，您展现出的巨大慈悲，给尽所有生命得救得度的一切机会，您博大的胸怀承受着、包容着世人对您的不恭不敬。伟大的师尊，您的浩荡佛恩，弟子将永远牢记在心。我们齐齐哈尔全体大法弟子向伟大的师尊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以此文向世人证明我们师尊的伟大、大法的珍贵和神奇。
修行营，阅读您一生红音改天换地，聆听您两耳清风通彻无极，仰望您三千大千光明自在，问询您万念归一不犹豫，法轮大法宇宙的真理，思悟您今朝看穿千古之谜，追随您举步跨越生命藩篱，感谢您大恩何以报谢无处，弘扬您法正乾坤新天宇，法轮大法宇宙的真理。
结语：感悟师尊传法艰辛。当年师父来齐齐哈尔传法，为了让大法学员节省学费，尽量少付出，收取的学费很低。开始参加班的学员只收42元，后几天的只收半价。这样一个班下来，从开班时约300人，到后来结束时共计400多人，整个班收取的费用很少，还要按规定与当地气功协会分成。由于气功协会只求挣钱，因嫌从半班中获得的太少，他们对师父收费低很不满意。在半班结束时，气功协会都没有派车送行。师父为了给弟子节省费用， 牺牲了在常人中的许多方便。回忆师父来齐齐哈尔传法的那难忘的情境，那幸福的时光，那珍贵的记忆，这觉千言万语也数不尽师恩浩荡。今生能得大法，真是三生有幸啊。师父的慈悲和智慧，师父的身影和笑貌，师父的关怀和辛劳，将永远驻留在齐齐哈尔这片土地上，存留于大法弟子的心灵中。
尽管中共发动了长达23年的迫害，至今没有结束，在这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我们大法弟子依然坚定地走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大道上。无论经受多么大的磨难，我们将遵照师尊指引的路坚定地走下去，证实法，救度齐齐哈尔这方众生，直至功成圆满。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